阿王，你的学生在你的引导之下，他们对人生有一个崇高的目标，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能够清楚知道神的带领。我们这一课说到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13课，
在前面两课我们谈到青年前期和青年后期的身心发展，透过这两课的内容，是否使你对青少年有了一定的了解呢？今天让我们进一步来谈一谈青少年的辅导工作。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主日学老师，除了教授一些圣经真理之外，还需要关心学生整个人。虽然青少年阶段是最不容易被了解的时期，但每一位主日学老师不应该就此放弃吧。曾经有一位朋友在青少年中间工作了10多年，他说，如果你能够管理好一群青少年，你就能统治世界。他所说的的确有点道理，因为在青少年中间工作需要有才干，需要有耐心，还需要有勇气。有这样的条件，做起其他的事，我相信都会显得容易的多了，对吗？青少年阶段正是青年男女发育最快、心理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而在他们中间工作，人选是最重要的。辅导或教师是整个工作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如果他们不喜欢那位老师或者是那位辅导，那么在他们中间就很难有好的成果。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受他们欢迎的，那么即使你的才干差一点，也会带来很好的成果。换句话说，如果你和学生有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沟通，那你就容易得到这些学生。当然，这也不是说有了好的人际关系就可以忽略教学上的努力，但不容否认的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在辅导或教学上都已经取得了一个有利的地位了。作为青少年的主日学老师，他同时需要负起辅导学生的责任。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担任这项艰巨的工作呢？我相信喜欢跟他们接触，乐意倾听他们的心声是最重要的。要在教会的青少年当中工作，灵性的成熟更是必备的条件。我认为要在教会中居于任何领导地位，都必须先跟耶稣基督有良好的关系，并且能够把这种关系传给别人。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成熟的灵性做基础，实在很不适合在教会中教导人或服侍人。弟兄姐妹，当你与青少年接触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把时间花费在他们身上呢？你喜欢他们吗？你能了解他们的情感、需要以及他们将会遇到的难题吗？如果你能又愿意，那你实在应该在这方面努力侍奉，帮助青少年成长，这是非常富有挑战的工作。你愿意参与这一份颇具挑战的工作吗？青少年辅导或者是主日学老师所需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了解他们。大多数的成年人就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总觉得十几岁的青少年怪异，无法了解，认为他们很情绪化，很容易吵吵闹闹，不可理喻，又没有礼貌，对人态度也不好，又是懒懒散散的。当然，一般成年人对他们有这样的观念也没错，他们确实多少有这些特性，但是对他们本身来说，他们会有这些怪癖也是有原因的。他们非常需要有人愿意去了解他们。如果你不了解他们，那么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经过这个阶段，照道理我们是应该不难了解他们才对。只要想一想小时候的样子就够了，因为现代的青少年所面临的难题和我们那个时候所面临的难题大致上是一样的。 可是非常不幸的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般的成年人都不愿意去回想他在12岁到15岁这段年龄的种种情形。这种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压抑，压抑就是排拒痛苦的记忆，痛苦的情感。这种压抑的本能使得我们忘却过去痛苦的经历。当然，痛苦的经历不会完全从我们的意识里消失，只是被压抑而已，不再出现在回忆当中。我们知道，只要利用催眠术，人还是能够回忆起被压抑的事物。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生中绝大部分的痛苦都是在青春期发生的。想想我们自己那段日子吧，为了脱离父母寻求独立，往往会跟父母闹得很僵，不被同辈的群体所接纳的时候，那种感受很难受，对吧？开始意识到性的时候，那种罪恶感，在心智发展上所遇到的困惑，或是那使你心碎的三角恋爱等等，这一切都是青少年时期所尝到的惨痛经验。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伴随着他过一生，所以这些都被压抑着。因此大人们就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些了，因为他已经忘记了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教育家赖斯说，谁不压抑自己青少年期的种种回忆呢？我们的本能会把痛苦从记忆当中摒除，所以每个人也都不再记得他是怎么样从孩提时期迈入青年，那些痛苦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正如做了母亲的人往往会忘记他生产时候的痛苦。要了解青少年，最好的方法是追忆自己青少年的那段时光，要你去回想青春期的种种并唤起当时的感受，确实不容易，但我敢说也不是不可能。况且这样做会给你极大的帮助，使你能够去同情那些孩子，如此你就掌握了无穷的资源。有好几次这样的经验，当我面对一个有难题的12、3岁的孩子的时候，就假想自己也是12、3岁，去听他讲话。这样做，我和他之间就能够有美好的关系，他也能接受我的指导。如果你实在想不起你小时候的种种，不妨多花些时间和你四周围的孩子们相处，或许会使你想起一些，或者你可以跟一些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人谈一谈。另外，多阅读有关青少年心理学方面的书也很重要，图书馆里多的是这一类的书，有很多学者专家会告诉你青少年的种种。希望这些书籍不仅仅是提供你一些知识，也能够激起你的回忆。请你记住，我不断向你强调回忆和阅读，是希望借此能够使你对青少年的困扰和感受有所认同。想一想，我们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对吧？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对那些青少年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如果缺少这种同感，你实在很难去面对青少年的需要。青少年往往会夸张他的不幸和痛苦，虽然在我们看起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糟，可是我们不能否认他确实是觉得非常的痛苦。在这种时刻，他所需要的不是批评、分析或者是忠告。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他所需要的是安慰和鼓励，他所需要的是有人愿意去听他倾诉，体会他的感受，必要的时候让他伏在你的肩膀上哭一场，那又未尝不可。当一个青少年跟你说他是他那伙人当中最丑的一个，你最好是相信他所说的。他已经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资料了，必须接受他的想法。你的看法和你的建议慢慢再说。许多十几岁的青少年都会有一些罗曼蒂克的经历，当某一个女孩子或男孩子谈恋爱的时候，总认为必定会成功，相信有一天将会结婚生子，很幸福的永远生活在一起。 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大人，尤其是他的父母亲，总会笑笑地说那是很幼稚的爱。这种态度给青少年带来很大的打击，简直没有办法描述他们那种痛苦的感受。不过等到他们自己长大以后，他们再回想起来，他们一定会承认那的确是一种很幼稚的爱。不过那些幼稚的爱对幼稚的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对吗？另外，如果你真的关心他们，那么你还应该学习喜爱他们。只有心理学家在青少年中间做个问卷调查，在一系列的问题当中，有一题是这样的：如果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并且可以直接得到答案，你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所得到的答案很多，但是最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你喜欢我吗？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我是否被人接纳，被人喜爱。他们并不太关心神的问题，或自己在学校是否是一个好基督徒，或者将来如何。他们最关心的乃是我没问题吧，你喜欢我吗？每一个青少年都非常渴望被大人接纳，如同他们渴望被同辈的朋友接纳一样。他们常会对那些接纳他们的人表现出绝对的忠贞。当然，所有的人都渴望被爱，但是对那些还未稳定的青少年来说，被爱、被接纳这件事意义是加倍深远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甚至于他们觉得是否被人喜爱关系着他们在成人世界里的成功或失败。因此，一个良好的主日学教师或青少年辅导必定是一个真诚喜爱这群孩子的人。如果你想有效地在他们当中工作，了解固然重要，但是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你必须喜欢他们，乐意和他们在一起，否则只有了解也无济于事。喜爱孩子不能只挂在口头上，你必须有实际的行动。他们所需要的是真正有行为的爱心，而不是嘴里说说而已。因此，你要让他们看出你是真的喜爱他们。说实际些，你必须试着和每个孩子发展友谊，试着背下每个人的名字。我发现忘记对方的名字很可能会破坏正在滋长的人际关系。试着去记住每个人的嗜好、兴趣以及他们关心的事，访问他们的家庭，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总之，让他们知道你是关心他的，乐意和他在一起的。我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你真的是喜欢他们，那就是和孩子们一起做某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本来是用不着你的，因为他们知道安排节目，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当你愿意放弃属于你自己的时间来和他们相处，和他们一块儿做的时候，情形会完全不同。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为对方牺牲。你也可以利用假期带几个孩子一起去钓鱼、郊游、露营或者旅行，也可以邀请他们去看球赛或者是电影，带孩子和你一起上街购物，或者邀请他们到你家里来。这些方法都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你乐意和他们在一起。随时随地对孩子们表示你的关怀也是非常重要的。比方在平常打个电话给他们，提醒他们一些事情，谢谢他们为你做的事，或请他们帮忙做些小事，或问问他们生活上的情形等等。另外，邮件也是很好的方法。我相信青少年会很高兴接到信件或卡片。这些小事会让他们知道你并不只是在礼拜天才关心他们，你每时每刻都关心他们。如果你是成人，就必须记住保持成人的身份，不必把自己弄成老天真的模样。同样，青少年也需要人鼓励他们接受自己，不必假装成个小大人的样子。你的身份是他们的大朋友，是真诚喜爱他们、关心他们，也愿意去了解帮助他们的一个大朋友。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要我们自然地去喜爱青少年并不容易，但这也无妨，因为大部分人际关系都需要细心浇灌培养。 才会得到成果。换句话说，为了和青少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你必须用一点心思和努力，但要记得不能因此而有所做作，落于虚假。跟青少年相处，诚恳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能识破装出来的虚伪，他们更不会欣赏你装成孩子的模样。不要以为装成孩子的模样就可以接近他们，最重要的是你这个人要真实无伪，表里一致。除了喜爱他们之外，拨出足够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做青少年工作是需要花时间的，除了尽心竭力的教好主日学的课程之外，你还要拿出一些时间来做个人工作。你的辅导工作成功与否，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我个人的经验，时间不够常会使得一些有心的青少年辅导遭遇到失败。虽然你爱他们，喜欢他们，了解他们，但是你没有时间来付出爱心与关怀，那也无济于事。所以我在前面说过，青少年辅导必须要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你愿意拨出够用的时间给他们。到底你是要花多少时间呢？这就因人而异了。但是我能够肯定地说，你所要花的时间不只是主日的一两个钟头而已。青少年，特别是12岁到15岁的孩子，对事情的看法只有黑白两面，那就是说他对你的看法也只有两面，你是他的朋友，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举例来说，当你言而不行的时候，他往往会认为你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不懂得去找出你不能行的原因或困难。说实在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很难体会一个大人所要负的责任，所要尽的义务到底有多少。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实在不能够忽视时间在整个工作当中所占的地位。不要使自己过于忙碌，免得你没有足够的时间而无法真正的得到这班青少年。必要的时候，你应该寻求帮助。我们知道，青少年的工作实在需要花费很大的时间、精神和心思，但你也不需要把一切都堆在自己身上做，因为过度的工作压力会使你感到灰心、沮丧、忧郁或者是挫折，而最后呢一事无成。因此，当你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就应该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即使你是一个非常能干、样样都会做的人，你也会从别人的帮助中得到好处的。所谓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嘛。如果你班上的学生人数不少，那么你更需要找几个伙伴来帮忙了。一个人很难一口气带好20多个、30个孩子的，我们要做到量少而精，避免多而草率，到头来却一事无成。另外，我们该考虑到男女平衡的问题。如果你是男性，而你班上也有女孩子，那你应该找一位女同工来和你一块儿工作。青少年阶段的女生开始出现女性的特征，她们需要值得信任的同性大人来帮助她们。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你是女性，而你的班上也有男孩子，那么你应该去找一位男同工来。许多男的辅导都会碰到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就是13、14岁的女孩子自认为爱上了他，这个问题很不好解决。但是如果有女同工的话，比较可以预防类似的事情发生，即使一旦发生，也可以由那位女同工来辅导这个少年人。在寻找同工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采取主动的态度，坐在那里等别人自愿投入是不智之举。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你必须留意观察哪些人适合做青少年的工作，向他提出邀请。我相信从事青少年工作的人多多少少会拥有我上面所提过的必备条件。通常我自己在寻找同工的时候，对象的条件是这样的：第一，他有时间吗？第二，他是不是喜欢青少年呢？第三， 他会不会压抑青春期种种遭遇的感受。此外，我还建议不要找中学生来当助手，因为他的成熟度还不够。也许你会说总有例外吧，但那样的人毕竟是太少了，对不对？大学生很适合来做青少年的工作，但是采用大学生最大的困扰就是他们的变动性很大，这个学期在这儿，下个学期可能又到另外一个地方，暑假期间他往往又会离开，常常更换老师是有不良影响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两三年之间不会离开的同工，那是最好不过了。我认识一些教会，在选用主日学教师的时候都有一个约定，必须以两年以上为基本条件。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对学生有深入的了解，并且提供有效的帮助，你说对不对？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到底谁是你求助的最佳人选呢？第一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无论是单身的或是已婚的；其次是年轻的夫妇，没有小孩的或者是小孩子还年幼的；再就是儿女都已经长大的，已经到达退休年龄的长者。我认识一位在青少年中工作非常有效果的一个人，他那个时候已经六十几岁了，在一个小镇的教会里教青少年级的主日学。他每个月有一次带领那些青少年们到野外去钓鱼，供应孩子们所需要的那些渔具，也教导他们怎么样啊钓鱼。他在那一月一次的野外活动当中所教给他们的，并不亚于在课堂里所教给他们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服侍的工作上太过于忙碌的时候，不妨寻求帮助，在弟兄姊妹当中看看哪些人可以成为你最佳的助手，和你一块侍奉，那么你不妨向他们发出邀请。要知道侍奉的工作实在有很多，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所以除了我们自己努力去做之外，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去发掘人才，好好的使众弟兄姊妹都有份参与侍奉的工作，各尽其才，对不对？所以啊，你主动的发出邀请，这是解决教会需要人才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弟兄姐妹，你除了必须寻找同工来帮助以外，你也可以借着书籍和有关的资料来帮忙。要记住的是，你必须主动的去找，他们是不会自动来叩门的。市面上有很多书籍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青少年，也有很多参考书可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辅导青少年。只要你肯花时间，我相信这方面的材料并不是找不到的。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你可以来信告诉我，那么我会把一些适合的材料寄给你。当然了，我并不是叫你单单靠这些书籍，而是我很相信这些书籍能够出版都是经过一些专家他们的研究，他们的心得把它记录下来的。如果我们能够多多的参考，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闭门造车，对不对？此外，有关青少年工作的专题演讲啊，或者是一些训练会啦，也会对你有帮助。你可以和其他的青少年工作人员有所联系，大家彼此交换心得，互相带导，偶尔呢大家坐在一块儿聊聊，把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自己所得到的心得分享或分担。你也可以找一些家长或者是其他很关心青少年工作的弟兄姊妹来，让他们成为你的顾问或者是你的带导同工。你可以和他们一块儿讨论一些问题，或请他们为你的学生祷告。有些人他们不能够实际的参与这项工作当中，但是顾问呢带导的工作他们可能很愿意做。还有就是学生的本身也可以成为你的帮助，如果你能够把适当的工作分给学生去做，对学生对你都有好处。就学生来说，他会有一种参与感和成就感，而对你来说呢，可以节省你一些时间。但是一定要避免给学生过重或者是太难的工作，你要衡量他们的时间和他们的能力。 否则学生在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情况之下，他们很容易会感到挫折。还有就是以身作则了。我要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在青少年当中工作的时候，以身作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方式。任何一位主日学老师或青少年的辅导，他自然扮演着榜样的角色。青少年离开了儿童阶段，开始迈向成人的路途当中，他们正仔细观察周围的大人，思索自己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因此我们必须表现出大人气概，而不是装成孩子的模样。我们应该把大人的样子毫不保留地表现在他们面前，留给他们好榜样。此外，你不要让你的学生只看见你的风趣、热心、干劲十足、能解答所有问题的一面。当然，这与他们的父母整天埋怨、发脾气、一大堆问题的情形完全是强烈的对比。你应该把你真正的自我摆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看见你生活的全貌。弟兄姐妹，除非你不参与青少年的侍奉，否则你必须花时间了解他们，真正的喜欢他们，跟他们接触，愿意成为他们可信赖的朋友，带他们经过这段最麻烦的青少年时期。好了，今天这一课就跟你分享到这里。如果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十四课，
在上一课我们谈到作为青少年的主日学教师或者是辅导需要有的准备，我们不能单凭一股热忱，我们还需要有适当的准备，因为面对青少年侍奉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好几年。22岁到18岁这个阶段是最需要人帮助和了解的时期，所以我们不应当指望透过一两次的关心或者是交谈就可以扭转一个青少年。青少年的工作是经年累月堆积而成的，所以对于青少年的了解、关心，真正的愿意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并能够以身作则，这才是得着青少年的途径，也是每一个参与青少年工作的弟兄姐妹应该努力的方向。在今天这一课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青少年的情绪发展。由成人的标准看来，青少年是非常情绪化的，他们的情绪几乎没有办法预测，并且表现得非常强烈。在一个聚会当中，他们前半段可能会很开心地笑个不停，可是到了后半段却突然变得垂头丧气，而这些变化往往毫无理由。这种情形可以说是青少年的典型。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就情绪来说，我们不可能定出一个特定的情绪模式。十几二十个青少年组成的团体中，有的很喜欢吵吵闹闹，有的呢却很安静又害羞，也有的非常胆怯自卑，也有的呢可能很自信，很容易发怒。总而言之，各种情绪的表现都有。在情绪上，他们有无数的高潮和低潮，他们就像搭乘云霄飞车一样，上上下下起伏不定。直到15、16岁情绪稍微略略的定型以后，才能够减少这一类的情绪波动。一个人可能情绪变化很大，但表面上不会大发雷霆，也不会随便的乱喊叫或做一番傻事。不论我们外表的表现怎么样，情绪总是存在的。在探讨青少年的情绪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情绪发展跟生命中其他方面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青少年的情绪起伏很大，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生理了、社交、心理、灵命都遇到冲击。情绪并不是一个外来的侵入者，它与内部各层面的发展都有关系，这反映出一个人的成熟度是怎么样。它绝不可能跟其他方面脱节、单独存在的。这也说明了我们为什么很难预测一个人的情绪和行为，因为每一个人对环境的反应都不相同， 有的人对某一种情况感觉压力很大，有的人呢却一点也不觉得。青少年正是这样，有的人似乎陷在情绪的深渊当中，有的人呢却能不断地迈进，突破情绪的困扰，显示出不寻常的稳定力。青少年情绪的不一致性和不稳定，常使那些父母和老师们感到很苦恼，不知所措，因为他们的情绪常常会转为行动，也就是说，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即使他们想要隐藏，也常常是失败的。如果一位青少年，他心里觉得很烦，他就会发泄出来，让人知道，也可能他要让周围的人都觉得烦得要命。这一点对于喜爱青少年的人来说，带来了许多的乐趣跟挑战。如果你正是他们的主日学老师，